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96天，我们要来读撒母耳记下第22章到24章啊，就最后三章。好，撒母耳记下第22章是大卫的赞美诗啊，也是记载在诗篇第18篇啊，18篇当中的。那在大卫的这样的一个赞美诗当中，他基本上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啊，是完全依靠耶和华的恩典的，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颂赞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的盾牌，我的脚，我的高台，我的避难所啊。他讲这么多的词来形容耶和华啊，我们可见大卫他和耶和华的这样的一种关系，他深刻的体会到自己所得的一切，自己一切的平安啊，一切的喜乐是完全来自于耶和华这样一位我的神对他的拯救啊。17节他说，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啊。这不是仅仅是指神带领大卫脱离仇敌的手啊，他有很多的仇敌，他有遇到过很多的危险啊。但神带领他胜过哥利亚啊，胜过扫罗啊，胜过亚沙龙等等等等，不仅仅是指这些仇敌，而是指神的恩典临到罪人啊。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是被洪水淹没的，但是神却伸手抓上来，从大水当中把我们拉上来啊，拉上来来拯救我们，他救拔我们啊，他也喜悦我们啊。除了耶和华，谁是神呢啊？除了我们的神，谁才是磐石？好，这一段的我不会详细的讲啊，以后因为到诗篇当中还会再读到的啊。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一章的最重要的一节经文是最后一节啊。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，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，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啊。耶和华赐救恩给他的王，所立的王，他所立的王，当然大卫也是他所立的王，大卫也是他的受膏者。但是最后说，就是给大卫，但不仅仅是给大卫，还要给他的后裔，还要直到什么呀？永远。所以这个很明显，大卫是在这里回应神与他所立的恩约，因为神要坚定他的国位，要让他的后裔坐在这个王位上面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这个永远的王，这个永远的受膏者，就是上帝的儿子啊。当然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啊。所以紧接着到23章啊，讲到大卫末了的话，其实是与22章这最后一节经文其实也是相联系的啊。所以讲到耶西的儿子大卫是神所高的啊，耶和华的神晓谕他说，你要以公义来治理万民的啊，你要因着敬畏神来执掌权柄的。因为神把权柄赐给你，是为了让你使用这样的权柄来按照公义来治理的啊，使用这样的权柄来使万民来敬畏上帝的。他必像日出的晨光，如无云的清晨，雨后的晴光，使地发生嫩草啊。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，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。所以大卫非常清楚，他不是完全的。大卫非常清楚，在人他是有限的罪人，他是污秽的罪人，但是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。而这个约凡事坚稳啊，凡事稳固，在这个约的基础上，凡事稳固，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，他岂不为我成就吗？啊，所以大卫想得非常，大卫也是需要救恩的啊，他并不是完全的，他需要救恩。好，所以大卫这里他并不是在说啊自己是完全的，他不是那位完全的王，他自己行事也不公不义，他自己心里面也因着不敬畏上帝而犯罪啊。但是神要与他立永远的约，因为神要在他的子孙当中要兴起那一位上帝的儿子，他才是日出的晨光啊，他才是那个世界的光啊，他是完全的。神这样的一个约是要实现在他与他的儿子的这样一个约的根基上啊，一切上帝儿女的救恩， 一切我们所盼望的都要在他身上实现啊！他岂不为我成就？这个成就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啊！好，后面呢，罗列了大卫手底下的勇士啊，他们的一些征战的事迹啊，在一个红豆田啊，沙马在守卫一个红豆田啊。这些大卫的勇士呢，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讲了。但圣经为什么要这样举出来？因为这些大卫的勇士组成的是耶和华所呼召出来的军队，他们忠诚于大卫，来击打非利士人。如今耶和华所呼召出来的百姓，也要忠诚于基督，组成耶和华的军队，来击打耶和华的仇敌。好，24章最后一章记载了大卫啊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啊，大卫最后一件，第一节就讲到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，就激动大卫啊，激动大卫。到历代志的时候呢，这里讲到是撒旦激动大卫啊，这里讲到是神来激动大卫，实际上是一回事，因为若不是神的允许，撒旦寸步难行啊，所以。这些事情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的，大卫就开始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。为什么这是犯罪？因为神没有让你数点，而在民数记的时候是神让摩西来数点。为什么要数点？因为要数数这一群是耶和华的军队，是耶和华用因着他的守约是慈爱从埃及地领出来的。但是现在神没有让你数点，大卫的数点就意味着他的骄傲，大卫的数点骄傲，他就容易现在好像这一切都是我的军队，这一切都是我的百姓啊，我是他们的王啊，这样的错误的认知当中啊，这一群不是你的百姓，不是你的军队，是耶和华的百姓和军队，耶和华才是他们的王。所以数完之后呢，大卫就自责，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。所以大卫的灵里是也仍然是相当敏感，他马上就悔改。然后这时候神又差遣先知啊加德去见大卫，说有三样灾啊，你可以悔改，我赦免你的罪，但是罪一定要有结果，这是个原则。前面大卫犯罪也是这样，罪是有结果的，但是神仍然赦免他，大卫仍然会得到救恩啊。神仍然怜悯他，但并不代表罪没有结果。同样一样的，一个重生 得救的基督徒，神虽然保守我们，将来会要与他同在，但是我们一生所犯的罪，我们仍然是有结果的啊。这个结果神仍然会让我们来承担的啊。同样在这里也是一样的。那加德去见大卫，说有三样灾，耶和华有三样灾啊，他又会降在你的身上啊。这三样灾，第一。7年饥荒啊，第二仇敌的刀剑的追赶，第三瘟疫啊，所以我们就前面讲过，一直讲过的瘟疫、刀剑、饥荒啊，瘟疫、刀剑、饥荒是上帝用来管教他自己的百姓，上帝用来审判他的仇敌的手段啊。那么就问大卫，你选一样灾啊，选一样灾，耶和华降在你的身上。14节，大卫就对加德说：“我甚为难。”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，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。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段话呢，不要把它理解为好像降瘟疫呢，就是大卫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啊，那个被敌人追跑呢，就是落在人的手里。要明白这三样灾都是耶和华降于你的，前面讲得很清楚，我有三样灾，随你选这一样我好降于你。这三样灾无论你选哪一样，都是落在耶和华的手里，都是耶和华来兴起的，刀剑也好啊，瘟疫也好，饥荒也好，都是上帝允许要发生，要来击打人的啊。所以大卫在这里的意思是说，我甚为难，就是我怎么能选择，到底是说我怎么有权利来选择啊？大卫是这个意思啊，我怎么有权利来选择？我怎么能掂量出哪一样对我更有利，哪一样对我更有害？我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格来选择，因为我犯了罪，所以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，我愿意完全交在他的手里，由他来发落，由他来击打我。但是我相信他有丰盛的什么怜悯啊？人没有丰盛的怜悯， 人只会以血报血，以更大的恶来报应复仇人家。但是上帝有丰盛的怜悯，所以上帝会击打我。这三样灾，随便上帝用哪样灾来击打我，我都是很难受的，很悲伤的。但是我知道神有丰盛的怜悯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于是耶和华决定用瘟疫降于以色列人啊，从但直到别是巴。民间就死了70,000人，你们听到这些数字呢，就是一定要知道这些都是极大的灾难。以色列人总共才多少人？你看到前面数点的话，勇士加在一起才100多万，才130万人啊！勇士你加上老老少少、妇女儿童，你扎在一起顶多200-300万人，顶多200-300万人。但这里一下子就70,000人，在自早晨到锁定的时候啊，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中就70,000人死掉了，生瘟疫死掉了，而且从但到别是巴啊。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，而且耶路撒冷要被灭啊！耶路撒冷要被灭城的时候，耶和华后悔啊，不降这个灾，说够了，住手吧啊！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。好。所以神仍然有怜悯，有丰盛的怜悯。然后大卫，然后加德就去见到大卫说，所以你要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，就是要来感谢并且向神献上悔改啊。所以大卫就来到了亚拉拿的禾场，对亚拉拿说啊，我要买你的这个地方，我要使用你这个地方来为耶和华筑坛。然后亚拉拿就说，我主我王，这一切东西你喜悦什么就拿去献祭啊，牛你可以拿去献燔祭啊，套牛的东西你可以拿去当柴烧啊，因为这些都是很重要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都可以拿去，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啊。所以亚拉拿愿意完全的奉献啊这一块地方。当然王对亚拉拿说，不然我必要按照价值向你买啊，你是有奉献的心，神悦纳，但是我仍然要按照这个价值来付给你钱，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啊，这是很重要的原则。好，大卫就给了亚拉拿50舍克勒，买了禾场和牛啊。到了历代制的时候呢，这个钱呢就不是50舍克勒，可能是600舍克勒金子，不是50舍克勒银子，但是这里面是有区别的啊，以后再讲啊。所以大卫就在那里筑坛献祭啊，献平安祭，然后瘟疫就止住了哈。所以我们前面讲到神激动大卫数点军队啊，犯罪悔改啊，瘟疫击杀啊，瘟疫止住献祭，这一系列事情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啊，因为这块地非常的重要，这块地要成为大卫王家的王室的用地啊。为什么这块地很重要呢？因为这块地将来要成为圣殿的所在啊，建圣殿啊，所罗门就要在这一块地上来建圣殿，建上帝与他百姓同在的地方啊。那么也经过这场瘟疫，让大卫他们要再次的透过献祭明白啊，唯有耶和华是他们的神，他们都是上帝的百姓。那神呢，也要在他们筑坛献祭的地方，将来要建立神的圣殿，与他的百姓同在啊。所以它是这样一个属灵上的关系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感谢主。